我们继续上午讲的这个命运中的孔径呢，是我们国家开始搞宇宙射电的第一个大型望远镜。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就是几米口径的望远镜，一下子啊就发展成一个中央孔径。这中央孔径它的望，大概它的分辨率应该是多少呢？相当于一个一公里啊，直径的这么一个望远镜，所以说分辨率一下提高很多。那么现在已经退役了，啊，退役了，但是呢，它在我们中国射电天文史上呢是很有个特殊的地位啊。那么从1958年开始，也就经过5年的时间啊，那是遍地开花，各个单位都搞那小望远镜观测太阳。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都是从无到有，都是从开始不知道射电天文是怎么回事啊，到进入这个领域这么个过程，培养年轻那个人，包括制作仪器设备，这一下子也在几年时间。但是呢，作为领导这个射电天文的啊，这个脑子要清醒，究竟射电天文它的领域是非常宽广的。在他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宇宙射电了，那么太阳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天体。所以说呢，我们全国的所有的单位都把这个课题集中到太阳上，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要搞宇宙射电，没有大望远镜是不行的啊。那个雷伯的射电望远镜给出了3个射电源，那是很粗很粗的啊。要照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说整个银河系的那个射电源，那不是这3个了啊，几千多少万个，甚至几十万个。所以说怎么去研究这些多的射电源呢？那我们就要大望远镜。而且因为中国孔径已经发明了，它能成像啊，能成图，而且呢能够有很高的分辨率，所以这是看中了这个。所以从1963年开始呢，就组织人力啊，去要往这边发展。这个时候呢，世界上有一个有名的啊，这个中国孔径望远镜的一个专家叫克里斯钦森的啊，是澳大利亚的。那么他应该说比赖尔差一点，也是差不多著名的吧。那么这个呢，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朋友啊，他因为在澳大利亚搞了啊，他的面试师资啊，搞了中国孔径望远镜，有经验，所以说呢，他成为我们的顾问啊，当然也成为王少广先生的好朋友。所以有这么个国际技术资源的背景啊，那么我们选择了这个米波综合孔径。米波就波长比较长啊，一个天体一个射电源呢，它是从米波到厘米波到毫米波啊，它都有辐射，各个波段的特点不完全一样。那么当初为什么选择米波？是两个频率，一个232兆，一个是327兆。原因是在于啊，它调查一下的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望远镜是在这个频率上的，那么也就是一个空白啊。你空白的话呢，那人家就会对你这个望远镜的观测资料感兴趣，或者说他也想用你的望远镜来进行观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也就是说这个米波因为做了望远镜本身是网状的啊，我今天打了一个图呢，就那个北大那个望远镜6米口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批天线里面的一个，后来他把它改成9米的，6米的给它延伸了，改成9米的。那么这个望远镜的特点，第一个是米波啊，比较波长比较长，1米多一点，这是当时国际上没有这个频率，后来基本没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我介绍的前面那些中央孔径望远镜都是要有个铁轨的，要变距的啊，要多次测量的，好像也就这个望远镜 叫一次性的啊，叫一次性关了不用，它是固定的，28名电线固定的啊。那么这样子呢，也就算出来，从数学算出来，它的基线呢，不同样的基线是基本代表性的，是足够了啊，足够能呈现一张比较好的图。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技术特点。那么从1963年开始，从多天线干涉仪做起啊，发展成中文孔径啊，到1984年完成，这63到8421年的时间啊，这也是一个慢的一个典型了啊。这当中呢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啊，几乎完全停顿了啊。这个搞望远镜，搞这么世界一流，不算一流吧，前沿的东西吧，那都要变成是反动学说权威啊，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啊。或者你学洋人的，你把洋人请来当顾问，都是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一些事儿，你们都不会理解的啊，就是超出常人的想象的。那么这样一个科学研究就中断停止啊，当然后来又恢复了。恢复了，当然到了1984年开始呢，就是说这样一个综合孔径望远镜呢啊，在这个米波上的观测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呢啊，我是高校还有也是用过这个望远镜的啊，也就这个望远镜它一个是说巡天，就看看在这个米波段有些多少个射电源，第二个呢就是比较进行面源大的天体啊，来进行尘土观测。因为这个望远镜在米波232呢，它大概的分辨率是4个角分，所以4个角分如果你这个射电源就是小于4个角分，那就等于把它当成一个点来看了，就没意思了。所以必须是找一些比较大的圆啊，这样子我能给出一个图来。这个呢超新星仪器是一个超音机，因为有小的有大的，大的有2度啊，1度2度的这么一个那角径，那所以你4角分的话呢，你还是能够足够的把它描得比较细的。那个当初沈志祥是我的研究生啊，就是那么就是密云，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密云综合孔径对超新仪器 HB9 观测啊，这当然是张义正老师那个韩硕老师一起来带了。那么这篇文章呢是发表在这个 APJ 上啊，就是这个啊，就给出这么一个射电源的一个比较精细的这么一个强度分布图啊，也就是说我们说超音仪器光学上给出很好的图了啊，也能给出它的一个强度分布。这个呢就是我们能给出，比如说这超音仪有一种就是外壳比较强啊，有一种是中心比较强，各种各样的类型的。那么这篇文章呢是在 APJ 的发表的。还有呢他们就是射电源的巡天啊，巡天这个很费时间了，真的搞好几年了，天天对着天空一点一点的巡啊。那么因为它是一个9米的天线，市场啊比较大啊，那么意思呢只能巡天它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天体。那么这样子呢后来发就是说等于这个射电源表呢整理出来有几万个圆，那么这个圆表这个频段圆表和别的频率去对照那么我们就发现有的可能是别的圆的高频呢可能没有这个东西啊，低频上有，它有这些这样的特殊圆。这个呢是在 AAA 上发表的。那么这个超新仪器呢后来呢这个工作呢，但不光是这一个，后来李宗伟老师有个学生啊，也是用的综合孔径做了一个 HB21 的啊，这个有时也就发表了一组超新仪器的工作。后来因为我们的频率比较特殊，就联合了加拿大的啊、美国的、德国的、荷兰的各个频率上的对这些超新仪器的观测呢做这个研究啊，这样又发表了一组这样的论文。所以说呢这样一个望远镜呢，它还是在这个期间呢，它是在宇宙射电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那么当然它有个缺点，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是米波， 我们是1公里啊，这个基线，所以呢，角分辨率呢，它是将近4角米/角分。可是同时，我刚讲了，加拿大那个也是1公里长的基线，开始是5面天线，后来变成7面天线啊。那么，但它的分辨率比我们的高，为什么？就从那公式来讲 ，lambda 啊，它的波长比较短，它是。最高频率是1400兆啊，21公分的。我们是米波，就是等于这个它的波长比我们短5倍，5倍分辨率就提高5倍了，啊，同样的基线，所以他看来我们是4角分，那么他看肯定是1角分，所以我们只能找比较大的面源来研究，他呢就可以对一些比较小的面源啊。10个角分的，他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是将近1个角分的分辨率了。所以说呢，尽管他要花1个月时间得一张图啊，或者呢，他后来变成7面天线的，将近10天啊得一张图，那么他的积累起来多少年，他的这个成果呢，实际上比我们都要多。我们呢，就是只能找大的面源来做工作。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综合孔径望远镜呢，它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1958年开始以后啊，1963年就上马啊，当然到了1984年，到了1990年代，1980年、1990年代出了成果，这成果在国际上来讲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啊，但是它不是整个那个综合孔径的主流了啊，因为看到的面源呢还是比较小的啊。那么到了为什么要退伍呢？就是这个巡天完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望远镜就曾经想过啊要改造。改造呢曾经已经成改造完了，就是说把这个望远镜啊，就像荷兰综合孔径一样，把它当成1面天线来用。那么这个总的面积是多少呢？相当于1面47米的这种望远镜。那么这是国家也是最大的啊，我们当时只有25米嘛。那么这个就是相干，就是等于相加模式啊，这是同向相加模式。这个本来是想用它来做脉冲星的观测了，可是后来呢就说这个试验以后不是很成功啊，这个后来这个项目呢就是改造完了，做那个行星际闪烁也做了一点工作，也不是很成功。所以说呢，要改造什么呢？就是要把频率提高，频率提高，分辨率提高啊，这样我们观测的源就多。可是就面临一个问题了，这些老的28面天线能不能把面板重新改了啊？整个的接收集团改了，这一算这一笔钱呢，相当可观啊，值不值得？所以这犹豫了好几年。啊，所以说呢，当时所以关闭没有正式一个命令，说这个望远镜下马了还没有，就在那犹豫当中啊，犹豫当中呢，那就是说在考虑了，我们怎么办？你如果说投一笔那么多钱，啊，倒不如建个大新的望远镜，啊，所以这样呢，也就是50米望远镜啊，这个思想就产生了啊，做个单星的线。多看人家跟讲了吧，到印度开会就看到人家那个天线好嘛，便宜啊，几百万就能拿下来，几十万40-50万美元，他们就一个天线，那我们再加一倍，100万美元也就不到1000万了，对吧？所以说就说好像就是很容易就申请到钱，很容易就把这望远镜做出来。这个呢，所以也就是说，最后转向了就是我们搞新的望远镜啊。这样的也就是不用了，久而久之实验就停顿了，最后也就好了。我最近问了一次啊，就是什么呢？就说那个状态怎么样？状态有些东西都拆掉了，你要恢复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别人有人做试验就用这个那个的，啊，那个日向仪试验是中国孔径，啊，那就说，那么也就是恢复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啊，因为这个技术老化。要弄等于重新弄个新的地址有啊，那就说你现在重新弄个中孔径，它的那个基线才1000米的 这就太小了啊，人家都是VIA， 那印度的那都是几十公里的，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完成历史使命啊，光荣退休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介绍这个啊，探索第一轮曙光的二十一英里这点阵列，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响亮的啊，就是宇宙大爆炸以后啊，第一批恒星形成，这个时候它会产生宇宙的第一轮曙光。这也就是恒星啊，这时候的恒星它发射能量很高的这个辐射，它能够使氢原子发射波长为二十一里的谱线，这是理论推算、理论预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宇宙膨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快，它也就是它的红移啊膨胀很激烈的红移啊，达到六到二十之间。现在我们观测类星体最大的红移就是六点多一点啊，那么要这么算呢，红移二十一厘米的红移，那红移到哪呢？要变成啊这个1.5米到6米这样的一个波长，所以说就变成一个非常长波的这么一个辐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课题，就是要想去探索到这个1.5米到6米这个波长范围内，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红移是多少啊，但是呢，理论估计呢就是六到二十，所以说，那我们观测也就是要按照这个理论的估计，甚至还要宽一点，这个在这个波长范围内去寻找。所以呢，这个低频的观测本来大家已经慢慢退伍了，为什么？低频它干扰比较大，那个密云或者上海台是很明显的，你说低频是没法弄的，但它高频这个干扰就比较小啊，所以照样啊 VIB 啊和一些单天线观测还能进行。所以在这里先慢慢的退伍了，这些突然的，哎，这个米波的观测很值钱了啊。这个1.5米到6米，这个之间啊，1.5米有200兆啊，这个呢，那么这个要做这个望远镜，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选址啊，那必须是找无线电干扰特别小的啊这地方，所以全国到处去找，因为北京天文台呢啊，在北京附近没有合适的。那么最后找到新疆啊，找到新疆了，新疆的山也多也比较高啊，啊，这新疆那边雪山啊，在这个前面一大片空地，那么这个当时的指挥部呢，就是这么一个啊，一匹骆驼还有一个帐篷啊，那么这是选址选到这儿了啊。这个作为射电观测呢，这个地方是比较好的啊，干扰很小，可是这个生态环境很差啊，在那怎么呢？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是-1.7度，年平均啊，所以呢是在一个冰天雪地里面去工作啊，特别是它的这个建设阶段，你说住个帐篷里面也没法用空调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但是呢，那天文学家是以苦为乐的啊。我们智利那个刚开始建设的时候，那就是那是天文的天堂，但是呢是人人生活的地狱，是那么形容的啊。那么天文学家把它当成天堂了啊，尽完苦，那么但是他能够在那有所发现。发展天文啊，当然很高兴啊。当然现在条件跟妈妈会好一个人道的一些比较好的环境条件，有些呢自动化的观测可不一定上山去，我住在办公室，住在德国慕尼黑我就能够控制啊。这个就，但是在最初这个建设阶段你是非去不可的啊，就要住那帐篷嘛。那么这个望远镜呢本身呢啊，它是正子天线，因为这应该说比较简单的啊， 政治天线，但是要做这样的政治天线，它要平得很宽啊，就不是一般的政治啊，拿两个电线就能行的啊，它要200道到600道啊，就说这个频率1.5米到6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呢，就后来找了一种叫做对数周期政治天线啊，这种呢就频率比较宽。也就从这可以看出来啊，正天线呢它有很多啊，一组这振子长短啊，长的短的下来啊，不同的长度呢对应不同的波长，所以说呢它就频率响应呢就比较很宽的频带啊。所以说这个万径本身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说做这么一些几千个这样的同样的振子啊，给它固定到地面上啊，对着北极固定不动啊，那么就形成一个振子阵，但它连接是比较麻烦的啊。这些振子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目啊，这共东西基线是6公里。这样子啊，6公里呢，它要布满了这个。刚才给你看的是一组天线算，啊，一组天线算一个单元，一组天线是啊，一共有41组天线。那么，总共的这个振子有多少个呢？有3240个，啊，你就一个一个的就，啊，去安装啊，而且它固定是固定。但是你必须啊，大家都一样的，都对着北极，方向要对啊。那麻烦呢，就是要把这些天线上接受到的这个能量呢，都跟它汇集起来啊。它也可以当综合孔径来撑图啊，也可以同向啊，将它一个大天线啊。这个接收面积呢，就是这个4万平方米啊，相当于200多米的一个单天线。那么这个望远镜本身啊，从技术上来讲啊，不是特别难。你比如说，要求那个1/20波长，这个容易做得到啊。这个所以传送线呢，经过复杂的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这个，对这个波长的准确性的要求啊。那么这个呢，是建设也是很快的啊。第一期的工程花了500万就基本建成了，后来又追加。这个这样的一个望远镜本身来讲啊，标志着呢是第一个对天体物理的某一个具体课题啊，就是我要接收这个第一轮曙光，也就是要发现早期的这个21厘米谱线啊，就是单一的这么一个课题，就做一个望远镜，投资几千万啊，这也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现在对天文的投入啊，它的魄力。它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是如果成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如果失败，那当然我们也能积累经验啊。如果得不着吧，那也可能能得到一些副产品。所以这个也承受这样一个可能不成功的这么一个，不光是它科技组本身承受，大家一起承受这个。我同意你去做这个，做这样一个探险嘛。那么这样的一个望远镜，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在哪呢？最大的困难就是说，这个辐射呀，理论计算呢非常非常之弱啊，弱到什么程度呢？弱到只有绝对温度的1/1000度，这是多少一个温度呢？啊，我们辐射。天文有时候就用啊杨氏计来说啊，有时候用绝对温度多少度来讲啊。那么我们看看银河系背景辐射，在6米波长的时候是5000度K。你这辐射要经过银河系背景啊，也就是这个背景是个5000度K，你呢是一个1/1000度这么一个信息，你怎么把它提取出来啊？ 如果爆上六那个1.5米是吧，是200开，200开和你千分之一度，那也是比你高了很多。所以说呢，这个弱信息的提取是这个成功的关键。当然还有噪音，还有其他的啊。当然我们尽量选择一个没有噪音的地方，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说具体它怎么提取不清楚啊，但是呢得有先例。第一个微波背景辐射实际上也是百万分之一度的这么一个起伏，它要把这个东西提取出来，照样有银河性背景，所以说这个是提取的方法是已经成功的啊。我们脉冲星的观测也是，脉冲星的信号你说很强的，你可以看出来啊，一来就那个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包括那记录纸，我在第一次去澳大利亚观测的时候，那记录纸一有脉冲，打那个指针上去一样，哒哒哒像钟表滴答滴答的那样。那对弱的呢，它只有这个噪声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就弱到这个程度。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比噪音还低的几万分之一的这个信息给提取出来，那么脉冲星是有效的办法啊。那么就是周期折叠的方法啊，要不断提高信噪比，最后提高到这个信号比你的噪音要强得多啊，很清晰的脉冲。所以呢，这个具体方法是有的。如果没有具体方法，既然是这么个现状，千分之一度，那背景是5000度啊，200度。就你还看什么？别看了，是吧？那实际上这个提取弱信息，这是个专门的学问，是有潜力在线是成功的啊，所以这是还是有希望的啊。那么这个21厘米阵列呢，已经是开始工作了啊。它就是工作的时候，它就是对准北极啊，整天的观测啊，它一点不动。啊，北极就是说，别的射电源是绕着北极画圈的嘛，对着北极那个地方也不动啊，就是我们地球自转它，它就是说整天我都能对着它。啊，这个呢，当然我们期待好消息到来啊，但是要有点耐性，那么下面我们讲啊，21厘米，就是。这个上海乌鲁木齐25米射电望远镜，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啊单天线射电望远镜。那么一直到2006年之前啊，他们都是最大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25米的呢？然后不建大一点的呢？因为国际上搞中国孔径呢，啊，它25米望远镜比较多的。像美国 VIB， 这10面天线全是25米，就是说。我们观测的时候也不仅要考虑这个分辨率，还要考虑它的市场啊，市场太小了呢，我们观测研究可能也很难啊。这个我待会要讲的 Arecibo 说，如果这个 Arecibo 做成个抛物面的，那市场就很小又固定的，那你能看到的那天体就太少了，那就没意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市场要同时要考虑，不仅考虑分辨率，还要考虑市场。那么属于25米的适当啊，市场还比较大，那么这个分辨率也可以。这两个望远镜嘛，就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叶树华先生啊。叶树华先生这个标题叫做叶树华院士啊，在一个办公室呢站了15分钟，是罚站啊。为什么他自动的罚站？也就是在70年代末呀，为了建造上海的25米望远镜，那是到处去找，上级批准了，要给钱了啊。那么找到哪呢？找到电子工业部啊，找一个处长。处长一说，处长说不行，这笔钱不能拿。他这个处长很忙了，一会儿这个找一个那个找，就很多人来找了。那叶先生他就回答了不行了，叶先生也不想走，也不能打断人家。那就站在那等，啊，就站在那，整整等了15分钟，啊，那么后来呢，发现哟，这个教授还没走啊，然后别的事办完，把他叫过去了，啊，然后就告诉家，告诉这也感动了，啊，就是那就我做不了主了，要找上级了，找部长了，给你打个电话联系啊，哎， 不长结节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上午讲的社会背景，这包括这个了啊。你要想办成一件事儿，你要动用技术资源啊，你还实际上要动用你的上级领导的知识这个资源，他没有他知识你就做不了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搞科普，让领导也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重要就要给钱啊，这个所以说这是这个社会背景是发展我们科学很重要的一步啊。那么这个万应本身呢，我就这就不说了，它作为一个联网啊，它贡献很大啊，所以人家少不了它。你别看我25米啊，上海才25米，使它的分辨率提高2-3倍啊。乌鲁木齐的中间加一个点，你说空大一大片呢，这个关键点啊，加上去以后，那个存储的质量提高也是好几倍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两个望远镜在国际上，这样一个一诞生就成为国际上的进入国际行列的这么一个望远镜，而且他们在观测这个生产基因观测的时候，他们技术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和人家一起同步啊，你不同步就没法子一起干活了啊，所以也得到国际上的技术的支持。这个南山站有个全景啊，这个是很漂亮的啊，从远处看啊，它的房子也弄得比较漂亮啊，红的还蓝的啊，这个25米天线很突出啊。25米天线做单天线工作的，在国际上做得好的并不多的啊。那么乌鲁木齐是一个特点啊，它要因为它发现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它建站，它就是一个观测站啊。VIBI 是什么呢？是全世界都用这个，人家课题你跟着观测，所以说你是变成一个服务者啊，那个成果的享受没有你的份儿啊，只不过你要在就拉长一点，就是说用的是欧洲网啊，那我是欧洲网的一员，但实际上这种这个成果呢是应该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去申请观测啊。所以上海它有很强的 VIBI 组，它自己申请观测啊，像沈志祥啊、洪小鱼啊等等这些啊，也就是说它也能申请到时间，也能做这个 VIBI 的研究工作。那么乌鲁木齐呢，它也有一个组，但是就比较弱一点了啊，因为这新的台站成立，外面人也不愿意去呢啊，就是自己的土生土长的这个研究人员啊，所以说呢就科技组人也不多啊，就一个人啊，这边是博士教授一大堆啊，所以说那个上海台这个 VIBI 的就对课题的研究就很强了啊，所以那个沈志强能脱颖而出也在于这个上海台这个环境啊，他这个欧洲网、别的网、什么很多网他都能用啊，那个后来他刚到国外也好多年，那所以说他能够运用这个国际上这些 VIBI 网很自如，所以说呢他们就想突破这么一点，就是要搞单天线观测，因为 VIBI 一年它观测不了多少次，因为大家要协同动作，你100米停下来呀搞 VIBI， 人家能停多少时间了，对吧？那76米也停下来，所以说共同协作，那就是约定了一个年几个季度有多少次观测，所以这个望远镜是空的了。那么所以当时呢就特别想啊，那么就是究竟搞什么啊，当时在这个成立时候就是郑新武老师就去了啊，就想搞分子谱线啊，他可能93年就去了啊，我呢是96年去了，要搞麦克风，这个他们都非常欢迎，为什么呢？这个如果能把这个单天线工作做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学术的生命线，我有自己的课题，那 VIBI 呢是为人服务的啊，但除非自己有很强的课题组也行，但他们课题组人员也不多啊，外来人也不愿意来，如果这两个呢，就这样呢，就是麦松信比较幸运了，就是96年一去就成功了啊，这个搞了确实十几年嘛，他不仅在国内这十几年独立支撑这么一个局面啊，能够观测到200多颗麦粒，监测啊，而且在国际上就是说他发现的那个 那个新政现象啊，那是应该说这几年是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有时间就盯着观测啊，所以说、啊、这是一个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分子谱线，当然这个比较缓慢一点，但是也接近成功了啊。那就是氨分子啊、羟基分子啊，还有包括甲醛啊，这些都能看啊。那氨分子可能还要过一段，因为它做个那个新的望远镜接收机呢，就是一点几厘米的望远镜呢，就快要弄成，接收机快弄成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单天线的25米能做那么多天体物理工作呢，应该说是在国际上也是不多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人家有大的嘛，干嘛用你小的呢？对吧？他当然用大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就只有他，那就尽量挖掘潜力啊。那么再讲一讲啊，这个密云50米、昆明40米，在中国正常基线干涉仪。那么这个历史情况是什么样？密云50米实际上是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密云组的人啊，他是中国孔径，就是做完那个巡天以后，究竟在干什么？一个问号啊，所以说呢，他们想下一步就做个大望远镜啊，所以这是一路人马。你要做大望远镜要钱呢、啊、所以当时有一个重点项目啊，国家重点项目叫做是子午工程吧啊，答应能给一笔钱啊，就是做行星际闪烁啊，这是一笔钱，台长呢准备拿一笔钱啊。第二组呢是王先生为首的啊，因为王先生对脉冲星观测很感兴趣，他对乌藏的脉冲星观测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所以这时候呢，这陕西天文台啊，他们因为这个脉冲星观测它本身要用原子钟，而且脉冲星本身又像个原子钟一样的，它有非常准确的周期啊，所以说陕西天文台有几个人呢，就想搞脉冲星钟这么一个研究。脉冲星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脉冲星当成一个标准时间，和原子钟互相配合啊，因为它的精度啊是达到原子钟的精度的啊，所以这个呢是王先生特别支持啊，就想要做一个专门用来观测脉冲星的望远镜，也就是这个望远镜名字就叫脉冲星望远镜啊。后来呢又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说这个宇宙引力波背景的辐射的检测，通过它对脉冲星的影响把这个影响提取出来啊，所以说呢这从王先生这边呢就是在紧密落谷的来讨论这个事。这个呢因为他抓着我不放，因为开始是想做一个50米的这个固定式的，就整天观嘛，我就后来就是我们大家都反对，而且是找来的专家吧，还是曼彻斯特啊来说我，就后来就说还是要做也做好。但王先生懂这个，当然是全自动的好，就是他刚才做个固定的，这个钱很少，很容易就办成这件事，你哪怕做一个做三个五个都容易做得到，那你做个能旋转的就复杂了，这个钱就多了啊。所以他也对这个要钱的前景他也感觉到有点没有把握啊。那么后来呢还是这个感觉来做个50米的能自动跟踪的比较好，所以说王先生这一套。当然后来还有探月的啊，探月工程他要一个大天线，而且他有钱啊，一谈妥了好，那就钱就这问题就解决了啊。那那个包括北台先垫出了几百万块钱，他也能付啊。那么王先生呢，为了这个脉冲，为了这个望远镜，到科学院去要了300-400万啊，就专门做接收机啊，那就是为了脉冲星嘛。所以说这个脉冲星这个望远镜啊，包括那个子午工程和包括这个密云要想发展的，还有探月的，这几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那么一个计划，所以很不容易啊，你光是一种力量你这是推不动的啊。那么这好，很快就推动了。当然最后这一强心剂啊，就是探月啊，但是他因为就财大气粗啊，他就那么而且也紧迫啊，也很快你一定什么时候能弄出来。 所以这个五十米就是这么诞生了啊，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建成了。那么四十米呢，那上马呢就完全是探月工程的要求了啊，因为要求是一个呢，探月所要求我有望远镜能传输信息，这个当天验就可以了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我要在发射过程里面那测轨，这就要 VIP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布局上来讲，三个望远镜当然也可以，但最好是四个望远镜，那就在决定在云南呢建一个四十米的啊，这个就很充满了上马了啊，但是明确的就是为探月服务。所以从它的设计来讲呢，一般的一个设计的立项要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啊，这个呢就是因为探月的需要，那必须马上上马，就基本上主要满足探月的要求。所以这个呢就是望远镜本身就是设计上有一定的缺点，现在还需要进行一些改造呢，才能够比较好的能投入那个射电天文课题的观测。所以这个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啊，而且是投入运用啊，在这个探月这个工程里用了，确实这四台望远镜都很好。这个探月呢，促进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说中国的 VIBI 啊，美国 VIBI 十台望远镜啊，自己独立系统，8000多米的基线，但是它也要观测完以后把数据集中到某个地方啊，它的中心去处理。我们探月工程要求什么呢？要求及时处理。哦，等你污染观测完了，观测完再把它用飞机把这资料运到上海再处理，那火箭早飞没了，是吧？所以必须是在飞的过程里面看了以后，马上这个信息要得到它的位置在哪儿，这就是一个新的难题。这个难题呢，就必须是解决，实际上也容易，就是说我们建的网络，就是说把这个各个四个台站的观测数据迅速的传到上海的中心，上海中心迅速的处理，哎，几分钟时间啊，就能得到我这个时候观测的这个火箭它的位置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尽管原先已经有了乌鲁木齐和上海这个望远镜，他们这个 VIB 的这观测这个经验是很丰富了啊，但是呢，面临就是我们及时处理这件事情是第一次啊，国际上也没有要求这个及时处理嘛，都是事后处理嘛，观测完了啊，就把这东西运到中心处理出来，再通知你申请者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促成了我们这个这个中国的 VIB。 中国 VIB 它的意义在哪？一个是有3500公里这样一个基线，这就分辨率就相当高了啊。我们讲英国的那个微波接力的那个才217公里，我这是3500公里，那比他那个要高得多啊。所以这是一个也是我们自主的，我们愿意什么时候观测就什么时候观测啊。那个欧洲网那个呢，就是说申请然后定一个时间，第二年的几月几号是谁的观测啊。那当然如果是打起仗来，这个当然你的人就不可能就是瓦解了这个国际联盟啊，就是可能靠自己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自己有个独立的 VIB 观测啊，那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现在这个网呢，就是说作为探月工程啊，因为测轨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任务啊，真正搞天体物理它这个观测，那么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啊。但是有了开头了，完善就要靠队伍，没有队伍它完善不了了啊。他们第一个课题就是观测脉冲星啊，观测脉冲星观试验了好几回啊。观测脉冲星它主要的课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 VIBI 的观测能够准确定位高分辨率，也就脉冲星究竟处观测它在什么位置，这脉冲星有自行啊，它就今年在这儿，明年可能走到这儿来了啊。那么这个每年走了多少角度，等于它的速度多少要给它测出来 这个呢，就小天线也能做，但是精确度不够高啊。那么肾上肌腺干涉呢，能给出精确度是比较高的，它的数值多少？那么他们第一个实验就是要搞脉冲心啊，第一次不太成功，第二次呢，啊，这一个强援啊，后来他那过滤吧，把那个处理结果发给我啊。那么，这是最强北天最强的一个源了啊。那么定位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真正要把这个东西投入天体物理的观测呢，这个和云台那个四十米呢，这个还在实际上也付出很大的努力，付出很大努力，那就是要靠我们各个课题组，你想搞这个啊？因为现在那个年轻人有一个问题在哪了？你比如上个博士两年，对吧？后来年轻人就想着观测一次得一个成果，能发表一篇论文就行了。而你这个万一要提高，你不是说弄一下就提高了？人家那澳大利亚的观测，人家是搞一辈子，一点一点提高啊。所以这个积累，这个提高怎么提高啊？你要是想很快的就取个成果，就发表两个论文就毕业了，那么这个事呢就比较难办了。所以说这个而且又想了，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 VIP 观测脉冲心过呢，哎，想我们是第一次我们来弄啊，这个也经验也不足，因为他原先没有搞这个的。所以郭立在那个陕西开会的时候，他做了报告讲了他们做这个实验，后来跟我聊天聊了十几分钟，他就说，哎呀，好几个事我都不知道，你这十几分钟我都解决了。那么也意思就是说，他事先就感到这样做就行啊，那么他也就没有去想法去找那些人合作，这样呢，就是说，所以他要走一些弯路啊，所以他就要慢一点。而这个设备的改造是费钱，首先一个钱，我设备改造要多少钱啊？那技术能不能达到？而且要磨时间，这改造那我磨得起磨不起？我研究生，第一年基础课，第二年、第三年，第二年出论文，第三年可能准备答辩，哎，就一年多的时间，我能不能磨不起，那就拉倒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万金的发展呢，那就是靠我们年轻一代了啊，那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比如说如果是在这个工作的，那就是你要耐着性子，一辈子泡着它。那今天的王先生讲了嘛，就是这个天文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说那这个做的事是无止境的，所以不是说做完一件事就埋一个，这个事情很多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四个望远镜基线最长了啊，上海到乌鲁木齐最长3500公里啊，那么这么一个望远镜呢，啊。就35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综合孔径的一个国家所有，啊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是拿了这个现有的望远镜来做。如果我们设想像美国一样的，我尽量把基线扩大，我们看看，我们把一个望远镜放到这头，一个放在那啊，一个放到海南岛，一个放到台湾，这个可能就更大了，是吧？所以说呢，那就像美国 VIP 一样的。我专门弄一个望远镜，我再做四个望远镜放在四个角上，那可能这个基线就更长了啊。但是4台望远镜并不多啊，你10台8台，那就是说成像那质量会很好的。所以我当然不知道有没有人设想这个啊，做一个中国的更大的啊，再一个望远镜，那至少现在已经是够大的了啊，3500公里的基线。下面呢，我要讲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吧，啊，就是 FAST 啊。这 FAST 它的来源呢，实际上借了国际上一个东风啊，也就是说，这1993年世界上搞射电天文的呢，这些科学家就在想，我们现在望远镜最大的是305米，我们要在下一个世纪，我们要搞个大的。大的多少呢？接收面积应该是一个平方公里，啊，一个平方公里的望远镜，那就灵敏度提高了相当多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中国呢一个代表团啊，就参加了这个 这是大会提上一个联合倡议，十个国家提出联合倡议，要建一个一平方公里的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叫做 SKA 啊，也就叫21世纪国际射电望远镜。那么大，从305米那么大啊，要变成一个，我不是说中国孔径已经几千公里，那是零零散散百亿个望远镜。这个灵敏度呢，是靠你这个针刺有多少望远镜的面积加起来的。所以中国孔这个深蓝基线干涉仪的灵敏度是不高的总体。那么我这一平方公里的灵敏度就高了啊，这实在的接收面积加起来有一平方公里。那么这个中国呢就提出一个方案啊，这个方案呢就是要利用啊阿雷西博式的这样的望远镜建造30几个，大概是300米口径的啊望远镜，因为实际用是200米口径，这么有将近30个这样望远镜啊，我们把它作为综合孔径啊，这个加起来的面积呢就是一平方公里啊。所以呢当时我们提出的是这个方案啊，在贵州山区建设30个类似阿雷西博那样的大型射电望远镜，组成一个覆盖几十千米范围的射电望远镜阵列啊。这个想法得到会议的好评啊，当然后来形成了变成是4个候选啊，候选的方案之一，就4个最好的，那中国是一个。那么这个望远镜要投资多少呢？投资10几亿美元。我当时就想啊，要在中国做投资10几亿美元，人家舍不舍把那个钱拿到你中国用啊？啊，这个预计可能后来我感觉是预计是对的，因为后来你尽管你好也不见得在你这建，所以说澳大利亚的、荷兰的这提出很多方案，那咱们目的也是就多在他们那建，自己的国家那建啊，他要建嘛，大成立之后，我们中国也就投资一点了。所以这个时间一直在研究的一平方公里的方案很多啊，有的是做许许多的小望远镜啊，我们是做上这个大的啊，特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风啊，也就是说21世纪这样一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当然靠各国去努力啊。那么我们也就是借这个东风呢，我的方案你认可了啊，但是你不一定就将最后成为是这个方案啊，当然认为科学上是好的啊，所以我要先建一个。这个是我要，如果将来这个阵列要弄，那我有一个做好了，其他再做29个应该容易了啊。如果做不了那个，我这一个就够意思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的心情啊，特别促进这个一个给它弄出来啊。这一个呢，刚才讲了是要花6-7亿，可能还不止，还得要追加，没准要花了10个亿，那你30个花多少亿啊？啊，那么那先不管后事，先不说，那么先眼前这一个世界第一的我们先要拿下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做了调查了，就是在贵州山区啊、平山地区做一个航测了，那个卫星的那个。资源调查就是发现这种洼地啊有好几百个啊。所以93年呢，我来开这个设置这个国际会议了，就去参观去了啊，去实际上也叫放考察吧，考察了4-5个点啊，那都是比较好的。这洼地呢它有个要求啊，如果你全是土的那也不行，不结实，把个大望远镜放在土上那土。第二个呢，如果它不渗水的话也不行，这个洼地都变成水塘子，对不对？你做望远镜下面一下子给你泡了啊，所以还得这个水塘要比较结实啊，而且这个开口比较大，所以这样子呢，后来挑了，他们这普查呢就已经挑了10几个啊，我们看了几个。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是有这个条件的，从这里面选择上这个完全能选择出来的啊。那么这再说一下对比阿雷西博望远镜，阿雷西博望远镜呢305米口径，实际上是1963年就建造完成了 啊，他并不是天文玩意，他开始他就是研究电离层，啊，因为这个专家非常有名，他就说要建造一个大的，啊，那个电离层的，那，这么东西一个雷达，啊，那是那305米口径天线的雷达了，非常非常灵敏的，他射出去那个射到天。这个非常远的那个发射的电磁波啊，那么因为他特别有名，所以他一申请马上就批准了，啊，就很快就建了，就63年就建成了啊。那么建成以后啊，那么实际上天文的项目插进来了，喧宾夺主啊，那就是这天文太有用了，天文的发现太重要了。啊，这弄几个就完全超过你电力层的那个研究那个后果，所以说很快的就变成是天文和电力层的那么的啊合为一体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且呢这个望远镜名字也叫做啊天文和电力层扯淡的，所以说呢这样一个望远镜，那就是人家并没有从天文角度考虑来设计的，完全是把它当成一个雷达来使用。那么雷达使用啊，那当时我们把它用到天文也很有效，所以在这个设计上是它有存在一些缺点，也就是呢它那个天区覆盖范围啊，以及这馈源方式啊，这个305米它上面吊个馈源啊，这馈源是将近100吨重啊，这个馈源要很自如的啊在上面。让它到哪就到哪，啊，跟踪观测的时候呢，要它怎么慢慢跟着走，啊，所以是这是非常难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它用啊球面天线，为什么不用抛物面呢？305米的抛物面天线，我们可以算一下分辨率啊，那分辨率可能就是1-2个角分的。这个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就主瓣它又不能动，也就是你观测天气方位就是市场，就是什么，就几个角分，市场几个角分你又不能动啊，或者你天体从哪里扫过去，也就是很小一条天体你能看见，那就是这个作为抛物面来讲，我不能追求这样的分辨率，一点用处没有啊。但是我这可动的当然行了，我拉了照到哪里就转到哪，所以说呢这个球面天线有一个啊一个特点啊，抛物面因为是这个天体的辐射啊照到球面那个抛物面上都汇聚到一个点上焦点上，这个呢它没有个主光轴啊，这是不管你射的哪一部分它都会反射到一条线上啊，就是20米一条线上，所以在这条线上我们隔一个馈源啊天线，我们就能把这个信号接收了。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看不同的角度的天体呢？那就是说，也就是说我用这块球面啊，我能看到这个方向的天体，用那块球面呢看到这块天体，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方位呢我能看到不同的天体，所以说呢这个球面天线呢我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天区方位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说300米口径只用200米呢？也就是我用这200米对着这个天区啊，这200米对着这个天区，也就是300米口径变成一系列的指向不同的200米的这么一个天线啊。它的这个馈源呢，因为是比较复杂啊，就是说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平台呢，我用这部分要把算到这边来啊，用那部分转那去。而且呢这个馈源这个一个线呢也比较复杂，所以呢这个它能观测的天气范围呢是受了这个望远镜的这个线啊，那么重大啊平台重大900吨，我刚才说话将近100吨，900吨那么一个庞然大物，所以那几根柱子那是特别特别结实啊，你看305米，这个柱子就是1-2百米高啊，然后吊到中间一个900吨的重的一个东西，要运用自如啊，所以它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国家要考虑这个500米怎么建， 如果按照他的方案，他是900吨，我们可能要1000多吨，对吧？那个，然后呢，这个观测天区呢，如果那么小的话呢，这也不划算啊。我们照那么个大望远镜，就看那么一点地方啊。我称霸，称霸不是称霸世界啊，只是称霸天空的这小区域啊，这就不好啊。那所以说你要尽量看得多啊，别的地方让别人去做啊，这部分是我的势力范围啊，你来做也可以，但是我比你最要好啊，我做的质量比你高，看得更远。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说这是一个缺点。那么我们这个 FAST 这个望远镜啊，我们的有很大的优点啊，也就是说我们一会儿要讲我们这个它有几个技术要求啊。这样呢，我们放几个照片了，看看当初啊，这是93年来的时候啊，这个探测这个，这一张是蓝仁东教授和一个加拿大的天文学家啊，在那边都在看那个坑了啊，那些人他们俩在聊天。那么这个呢是在平常线啊，平常线我们队伍到，我们到了这平常线，你看在房顶上也有人啊，大多数人在欢迎这个队伍啊。这就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那个天文学家啊，他从山上下来杵着棍儿，边上是大家这个老百姓啊，在夹道欢迎啊。这个呢是到了那个平地线啊，这个两边夹道欢迎，那这个礼遇是我这一辈子也是，也就除了看了领导人在这样的领域之外啊，就是很多人，而且呢，当初这有个队伍是正好他们是一个什么艺术节啊，都是化了妆的，一边载歌载舞的在那欢迎啊。这是我在平常那个照了个相啊，那个满街的都是人，这个。也就是说当初可以想象93年的时候老百姓这么欢迎啊，是由衷的欢迎。那么当然也可能说是有省力布置啊，你们要怎么样，但是省力布置的那个表情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领导任务，为什么他们知道如果这个项目落在平常线就要发展起来啊，你光这么一个东西大家来看来旅游，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平常线很漂亮，很小一个线程，这个四周都是水啊，那个很漂亮一个小线程。那么省里面当然更是了啊，如果你要建成望远镜，用我的材料钢材或者是铝材就用很多，就这铝材就是在我这儿买啊。所以说呢，这个促进当地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那这领导看的都很清楚，然后老百姓呢，就是也实际上也，我们就到那山上去，有的爬山走好多路也不太行啊，外边有好几十，那就是临时修了个简易的公路啊，对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坑啊，实际上修了基本到了个坑的边上啊，花了十几万修一条路啊，那么当然这条路咱们也有用啊，在将来他们能自己拖拉机什么走也可以，但是他是为了这个这时候去考察啊，就让你们看清楚了啊，看满意了啊，将来在这建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件事我们当时都很难说啊，就你将来能不能建呢啊，93年谁知道啊，所以93年开始动作开始啊，国际会议得到贵州省的领导人支持和老百姓的支持。那么到今天2000到2007年啊，成立国家的大项目，经过十几年了啊，换了三届领导，省里面三届领导，每一届领导都照样的支持，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也就是说那社会背景啊，啊，你这个大望远镜，你要不是得到省里那么一个支持的话， 啊，不是得到全国的天文学家支持，不是得到国际天文学家支持，你没有那么顺利。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灵敏度大大提高，因为发射的500米口径实际上使用的是300米口径啊，阿雷西博啊是200米口径啊，所以说呢，我们观测灵敏度比阿雷西博要高出1倍多，将近2倍。那么比100米口射电望远镜要是高出一个数量级，这天文上要观这个灵敏度要增加1-2倍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这个望远镜啊，只能看到那么深的宇宙，那后面就看不清楚了。我多了1-2倍呢，我后面那个体积很大呀，那能看到天体非常之多呀，啊，延伸往外延伸一点，你就不得了，很多新的天体你就能看，就能发现，所以好几倍那就不得了的事啊。而且对比100米呢，要提高个数量级。第二个呢，观测天区有较大的扩展，观测天区范围较大的扩展啊。如果把澳大利亚的64米望远镜，就他看了，反正他也不可能什么地方都能看见，啊，如果他的观测天区范围是一的话呢，那发射能达到0.78，这就很了不起了啊！一个全能可动的，你和你固定的相比，他是一，我是0.78。那做怎么做到？当然也是用不同的啊，那个一个500米的不同的部分去看啊。那么德国呢是0.83啊，不到一啊。这美国呢是0.89，这个阿雷西博就0.37啊，就说我们比它要高出至少一倍，那就天区面积扩大一点，就是多少天体就来了，是吧？你扩大了这个。这个半径的扩大一倍的话，那就是面积增加好多，所以说这有个大的扩展。那么为什么会啊这个有这么一个优势呢？啊，就是说这个它关键技术啊，有几个关键技术啊。第一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用主动光学的方法啊，把这个望远镜的球面啊，用的那300米呢，及时的给它改变成抛物面。这个抛物面天线它就一个焦点聚焦，所以说对你平台的要求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说那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用主动光学，就是我把这个球面用了这一块啊，就把它变成这个抛物面，用那块也变成抛物面，实际上就所以你叫球面天线呢，就有点好像不完全确切的，实际上是用抛物面天线来观测啊。但是我平时不观测做的是个球面啊，放了它，并不是用球面来观测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望远镜啊，它的技术难关呢，就是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主动光学调整这个版面能不能做得到，这要试验啊，不这空水不行啊。所以为什么迟迟不给钱呢？啊，你说我就变成主动光学就主动光学了，对吧？那不行了，所以说我必须做试验。做试验我当然少了，那个别人好几百块几千块面板，我就做10块面板几块面板，我来看能不能调节啊，球面呢给它调节成抛物面啊，这都是可以测试的啊。第二个呢，这个馈源啊，这是主动光学多少宽主反射面多少面板怎么调节面板啊，使它变形啊，这是做了这个实验啊。那么但有好几种方案啊，这是网锁型的，那是面板型的啊。这是呢馈源啊，由于馈源我们是变成抛物面了，馈源就比较简单了啊，就比较简单了，比较简单了就比较轻了啊，就运用就自如了。这也是有好几家去做啊，这是啊西电啊来做的啊，还有清华做的，各家来做啊。 这是呢可靠性试验啊。那么最后综合起来这些试验呢，就在密云呢做了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也够大的，50米口径，当然相对于500米口径当然很小的，但是50米口径我们现在国家最大森林环境不就50米吗？但它是固定的呢，它当然省点钱啊，试验性的吧，也不要求面面俱到，所以说呢，它至少是这个面板啊，它是可调的啊，可以控制的，要试验是不是能控制啊，那个还有呢，它的这个馈源啊，怎么调动啊，所以说这一台模型呢，啊，它在完成它是装上接收器呢，就观测到中性氢，就是实际上它是能观测用的。但后来人家问我，那能不能利用这个望远镜做点天文工作？哎呀，那是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这是专门试验用的，固定的不动，那就是它的局限性就很大了，是吧？那你摆到那，你就和25米望远镜比啊，它也差得很远了，是不是？你现在有50米的那全能可动的，那谁去用这样的东西？但是它作为试验关键技术，这是要过这一关的。这关键技术能不能过关，那就是这个模型是起了很，把各家的试验都集中在这个模型上啊。所以说呢，国家啊批准这个项目，他也是有考虑的。这我猜想啊，第一个，这个项目世界第一，这是打动领导人的心的。我们的项目，我们的成果要世界第一，我们的望远镜要世界第一，这件事情上啊，拉莫斯特也是在某个巡天上是世界第一啊。现在要上天的 X 射线硬 X 射线望远镜，它在硬 X 射线上的灵敏度分辨率是世界第一，基本都和世界第一挂上钩了，这也是应该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竟跟了人家屁股后走，尽管能做了很多成果，发表很多文章，那么这显示度还是不够，唯独有这个世界第一，这显示度才是谁一看都明白，不管哪个领导人一看都明白这个事儿啊。当然，世界第一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有些形容词在某一个啊某一件事情上是巡天光谱巡天，这是世界什么样的啊，是世界第一啊，这个是口径最大啊，灵敏度最大啊，等等，这是世界第一。那么当然是有层次的，所以这个望远镜这个项目的先进性表现在世界第一，它是创新啊，它要走在世界里面前面。当然也不是说有了这望远镜我们就走在前面，人家 VIBI 那人家那美国的 VIBI 那还是世界第一啊，对不对？那可能 VIA 也还是世界第一啊，这个我们不是说，但是我们有一件世界第一就可以啊，原先都是跟着人家不是中流以下了啊，那你现在一下子变成超过美国了，在我们这是人家不敢想象的事，现在我们实现了啊，当然还没做出来哦，那现在至少是我这一步要走出就要他承认我们这个项目是合理的，承认我们技术是可行的，他也会承认我们这个肯定是会成功的啊，所以很多专家来很尊重的，那参加我们讨论会都非常尊重的啊，也而且期望我们这很快建出来，他也能来用啊。所以说这样一个望远镜能上网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他们10年是不是在那等上面批啊？他是在踏踏实实做试验，做试验也花了几千万了。所以说这也得到科院的强烈的支持，得到基金、得到973等等一系列的支持，没有几千万你做不了这个实验了。我清华大学一批人来给你做实验，你一分钱不给人家，人家也没有经费啊，对不对？那就是中国这某个实验就是多少万几十万你就得拿出去了。所以说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做实验，所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关键，就是说我这个好，世界第一，我能做得出来，那就放心了就可以了。如果好，世界第一东西，我可以提出很多方案都世界第一，但是你不做得出来，那当然不能给你钱，对不对？所以说这扎扎实实的做了10年的工作，他们并不急躁啊，就一件事一件事的做。那么现在来讲呢，这关键技术是应该说是可行的，当然不是说以后不会遇到困难，这技术困难以后会有的。所以说参加这个承担这个任务的任务还是很 间距的啊。你五十米的模型，你和五百米还是差得很远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难关的突破，以这个呢还是有很大的工作量啊。那么我们呢就说，至少是从这个理论上啊，这方案是好的啊，灵敏度啊，包括天区的范围啊，都是比较好的啊，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些关键的技术，因为主动光学这个都现成的，人家一百米都完全行了。澳大利亚的啊，不是德国的，这个美国的一百米，那主动光学很好，都到毫米波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大一点，200米口径、300米口径那难一点，但是也这基本上是能过关的。我们频率没那么高啊。那么当然就是真正看我们是不是能做出来，而且我们确实可以能请到外面专家的帮忙，他们提供技术的帮忙，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啊。因为我在发展这个乌站的慢生光设计，我们就得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强烈的支持。那么这个这两个人，一个曼彻斯特，一个拉因啊，拉因是交德班克天文台的台长，现在刚刚下台啊。这个曼彻斯特是这个首席科学家，澳大利亚的。那么他们坚决支持这个技术、软件什么各资料什么都来，所以说这发展这个国际合作前景也是很，啊，人家也很愿意做出来，他当然也因力所能及，他能帮你啊，特别有些东西可能。他承担某个接收机，他将来占有一定的贡献份额啊，这些都是能做得到。所以说，我是对这个是抱有信心的啊，是一定能做出来的。所以说呢，经过十年的努力啊，那个也花了几千万块钱啊，突破了一些关键技术可行性研究。啊，一些突破了一些关键技术，那么总体来说没有技术风险，就是当然我刚讲的风险还是有的啊，就是说你遇到的问题，就是五十米和五百米还是不一样啊，所以说还会有困难的。但是呢，这个没有说，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是致命的、不行的啊，没有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成为11、12大工程之一。多了6.7亿人民币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国家射电天文界啊，就是说至少是原先那样的一个压抑的状态已经要解放出来了啊，当然真正解放要等到这万一建好了啊。那么现在休息一下子啊，休息一下子，我们再讲最后一个问题。